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这期节目的录制契机呢，是因为听友群的一段对话。有人问自己卤肉算不算深加工，因为盐分也不低，除非新鲜牛肉简单炒一下吃。我念的是原话啊，我说可以不这么下定义，如果自己卤肉算深加工，那大家都生吃好了，炒菜不是比卤肉步骤更多吗？深加工是商业工业定义的词汇。然后这位听友问，那到底啥是深加工？我说家庭卤肉是厨房熟制，工业商业角度的深加工的目的是长保、规模化生产和长途销售。我在自己家做个肉，难道还要走原料、卤制、预冷、分切、真空包装、高温灭菌、巴氏灭菌、检验、仓储流通这个流程吗？其实我解释的也不是特别的准确，就是说措辞也不是特别的规范，所以呢，我也特别想跟大家解释清楚这个事儿。就这个话题，在不同的听友群，其实我们陆续讨论过很多次，不一定都是这个问题，不一定都是这个形式，但是透露出来的都是类似的信号。就上面这段对话，你看到了什么呢？是认知的混乱吗？我觉得不是，我看到的是大众对于超加工这个概念，因为在意从而惊恐而产生的慌不择路。最近有一个新研究发现，我可以在前面先说一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科研团队在分析了615名膝关节骨关节炎风险人群数据的时候发现，超加工食物的摄入和大腿肌肉脂肪浸润显著相关。超加工食物摄入越多，MFI 这个值越高。我在这儿解释一下，这个 MFI 是肌肉质量下降、代谢异常、炎症状态的重要影像学标志。你可以这么理解这个人体数据，就是说超加工食物摄入是肌肉功能受损的风险因素。这项横断面研究数据来自膝骨关节炎倡议研究，参与者呢属于未经影像学确诊但是膝关节高风险的人群。这个研究一共纳入了615人，其中 55.3% 是女性，平均年龄是 59.5 岁。这个队列呢，受教育程度比较高， 35.8% 都拥有研究生学位， 23.4% 是本科毕业。参与者的平均 BMI 是27加减 4.3， 有 64.6% 是超重， 24.2% 是肥胖。平均的腹围是 98.9 厘米，根据世卫组织的标准，队列中 80.6% 的女性和 42.5% 的男性存在腹部肥胖。参与者的超加工食品摄入占所有膳食的 41.4% 加减 13.4%， 男性摄入比例是 44.9%， 显著高于女性 38.6%， 男性的每日总摄入也更多。那分析结果发现，队列参与者中超加工食品高摄入和大腿 MFI 的增加有显著的线性相关性。参与者饮食中超加工食品占比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大腿肌肉的衡量脂肪浸润指标的分级就会增加 0.1 个标准差以上。相比于 BMI 的调整模型，腹围的调整模型揭示了更强的相关性。这表明什么呢？就是超加工食品对肌肉质量的负面影响，在考虑了反映中心性肥胖和心脏代谢健康指标的腹围之后呢，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个相关性在不同的性别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说明超加工食品对肌肉的潜在影响、潜在伤害是普遍的。也就是说，在膝关节蜕变高风险的人群里，不分性别，哪怕你不刻意发胖，哪怕你有日常运动的习惯，超加工食品依旧会独立推高大腿肌肉脂肪浸润风险。你看，再一次验证了大家多听津津有味的好处。因为我不知道说过多少次，我们不要只关注热量，不要只看热量差，一定要多关注代谢产物对身体健康的长期影响。当然，这个研究者对背后的机制也进行了猜测，可能是超加工食品缺乏高质量的营养元素，可能会导致肌肉维持和修复功能的受损，那脂肪就会趁虚而入。超加工食品含有的大量糖分和脂质可能诱发全身性的炎症，促使脂肪组织从皮下向内脏和肌肉转移。 还是之前所有人群数据的这个大前提哈，大家在惊恐和对号入座之前，一定要先回忆一下刚才我念的所有参与者的画像。这个研究的人群是膝关节 OA 高风险人群，不能代表普通人群。但是这个机制有普遍的参考意义，就是说普通人长期高频摄入超加工食物也一样会提前诱发肌肉脂质浸润、低度炎症，这是中老年膝蜕变肌少症的前置危险因素。刚说那个概念叫膝关节 OA， 这个词就是膝盖软骨磨损、退化、长骨刺、关节发炎疼痛，中老年最常见，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膝盖蜕变、什么老寒腿、磨损性关节炎。那说到超加工食物，有一个概念你可以先听我详细说一下，叫 NOVA 分类。这是由巴西圣保罗大学研究团队提出的，根据食品的加工程度和目的划分的国际主流食品分类系统。它的核心是区分工业加工对食物的改变程度，而不是强调营养成分。它强调更多的是工业化超加工食品对健康的潜在影响。一共四大分类。第一类呢，是未加工、微加工或者说最低度加工食品，天然或者仅仅经过基础处理，比如说清洗、切割、冷冻、干燥，几乎没有添加，能保留完整的营养。那这里的冷冻处理目的是保存或者安全，毕竟不改变食物的本质。第二类呢，就是加工后的烹饪原料，从第一类里面提取或者精炼，主要用于厨房调味、烹饪，一般是不直接当食物吃。第三类呢，是加工食品，是通过第一类加上少量的第二类，也就是油盐糖进行简单加工。那虽然经过了加工，但是成分简单，结构完整，很容易被食物们的妈妈们认出来。第一类、第二类以及第一类加第二类，也就是食材加调料或者辅料等于各家吃，它是这样一个底层逻辑。也就是说，原来第三类也是被很粗暴的归类为超加工的，原来一些不算很深的加工食物也被粗暴的定义为不建议吃的，那显然这是很不合理的。第四类就是超加工食品，缩写是 UPF。 这一类的特点呢，不仅仅是加工程度高，而是食物结构本身被破坏，以至于几乎没有完整的天然食材，高油、高糖、高盐，有超过五种添加剂，包括防腐剂呀、香精呀、稳定剂呀、增稠剂呀，这些都算。所以呢，能实现长保质期、及时方便、高度便利，而且它的口感大多数是经过精心设计，核心的目的是最大化企业利益。其实超加工食物这个概念在首次提出的时候很粗糙，只有模糊的定义和武断的分类，然后2009年提出了 NOVA 分类，一直到2016年NOVA 分类这个概念经过了多次的升级迭代之后正式推出，这对超加工食品而言算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概念。直到这个时候 NOVA 分类才有了清晰的分类和精确的定义。它的里程碑之处在于把原有的超加工食品进一步拆分为加工食品和超加工食品，也就是第三类和第四类，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拆分。它结束了一棒子把所有的加工食品都打上超加工标签的严重脱离实际的、无视时代发展现状的、脱离人民群众真实需求的局面。这是我们的想法。那对于资本来说，这个里程碑可能意味着更有助于精准打击跨国食品巨头们生产的垃圾食品。那刚才我跟大家念分类的时候，跟大家说的是一个粗浅的分类说明，但是实际上这个 NOVA 分类的详细内容复杂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堪称复杂又不失模糊，我感觉他根本就没想让你懂。看上去好像是版本迭代了，区分得更明确了，但是如果你看了这个分类就知道什么是超加工食物，又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分辨不清楚什么是超加工食物呢？而且这个分类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水土不服，所以我们中国人 get 不到这个分类也很合理。所以呢，我还是想跟大家用举例子的方式详细说一下，但是我也不想傻乎乎的举例子，因为例子是举不完的，我又没法在节目里面念名录，知道吧？所以例子和底层逻辑咱们就一起说。了解这个我认为很有意义，虽然它只是一个很小的概念，甚至有很多人认为不知道这个概念一点都不影响我健康生活，一点都不影响我继续享受人生。但是我希望我们津津有味的听友通过听节目获得的是最有长期主义竞争力的能力，是不管是否深入思考 都不被定义、命名、营销迷惑的本事。我希望大家拥有这样的本事，所以我觉得跟大家就这一个单独的小概念专门做一期节目，解读一下超加工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听完接下来的内容能非常清楚，加工不等于超加工，超加工不等于绝对雷区，以及未加工不等于在任何时候都永远被绝对推崇。当然少吃第四类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就是少吃第四类，也就是超加工食品，是全球营养指南的重要参考、共识以及大势所趋。我为超加工做一期解读、做一个节目，绝对不是为它洗白、为它证明。我只是觉得不管我们表达支持还是表达反对，甚至表达漠视，你至少要先明白它是什么。那接下来我给大家用我们日常常见的食物按照 NOVA 分类整理一下。第一类是未加工、微加工，或者说最低度加工食品。它的特点是天然原生，只做清洗、切块、冷藏、冷冻、风干，没有额外的添加剂，没有经过工业配方的改造。未加工食品呢，是植物的种子、果实、叶、茎、根，或者动物的肌肉、内脏、蛋、牛奶的可食部，以及来自自然界的真菌、藻类和水。微加工或者说最低度加工食品呢，也算是天然食物。在这儿说的加工方式包括去除我们不想食用或者不想要的部分，干燥、打碎、碾磨、蒸馏、过滤、烘烤、水煮、巴氏杀菌、冷藏、冷冻、罐装，这里面包括两个罐，一个是易拉罐的罐，一个是灌注的罐，真空包装或者非酒精发酵。这些工艺都不会添加油、盐、糖等物质。加工的主要目的呢，是使它们能够储存更长的时间，比如说冷藏、冷冻、干燥和巴氏杀菌。还有一个目的是方便食物的制作，比如说去除不可食用的部分，包括蔬菜分割，比如说去掉蒜苔外面那层皮儿，压碎或者碾磨种子，包括咖啡豆和茶叶的烘焙，比如说对于非咖啡爱好者，他就不会认为生咖啡豆对自己有意义，反而会认为你给我生咖啡豆影响我享用咖啡。包括牛奶发酵制作酸奶，新鲜的菌菇做成干蘑菇利于长期保存，包括经过打浆或者干制的蔬菜水果，比如说无糖的纯果干，没有添加的罐头装的水果蔬菜和豆类，包括冷藏或者冷冻的畜肉、禽肉和海鲜，比如说你在山姆买的牛排，没有经过腌制的无骨的鸡腿排，包括冷冻的什么鳕鱼、狭鳕鱼条，不管是圆形的就直接的那个剖面，还是说长条形状的都算。再有就是鸡蛋、巴氏杀菌奶或者奶粉，不添加糖、甜味剂或者香精的新鲜或者巴氏杀菌的果蔬汁，粉状和片状的玉米、小麦、燕麦或者木薯，哎，你看这个描述多巴西呀、啊！以及用它们做的意面和粥，不加盐或者糖的坚果和油籽，新鲜或者干燥的胡椒、丁香、肉桂、百里香、薄荷等等香料，不加糖或者人工甜味剂的原味酸奶、茶、咖啡和饮用水。第一类食品呢，还包括上述多种食物的组合，比如说混合干果、混合坚果、混合杂粮，以及添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通常用来代替加工过程中失去的营养物质，比如说添加铁或者叶酸的小麦或者玉米粉。第一类食物呢，偶尔也会含有食品添加剂，比如说添加了抗氧化剂的真空包装蔬菜，比如说添加了稳定剂的常温牛奶。在这儿要解释一下啊，这是因为巴西人最常喝的就是常温牛奶，所以呢，即使是通过超高温处理加了稳定剂，还是被放在了第一类。那第二类就是加工烹饪辅料，它的特点是从天然食材提炼萃取，不直接当主食零食吃，只用来居家烹饪调味儿。这些食品呢，就是从第一类食品或者从自然界通过诸如压榨呀、精炼呀、碾磨、开采、喷雾、干燥等等过程获得。提炼萃取这个步骤是为了制作用于家庭和餐厅厨房的产品，用来处理和烹饪第一类食品，制作出各种好吃的纯手工菜肴、汤、面包、蜜饯、果脯、果酱、腌菜、沙拉、饮品、甜品和其他的烹饪半成品。这类食品呢，很少单独食用，一般是和第一类食品一起出现，比如说海盐、井盐，从甘蔗或者甜菜里面获得的各种形式的糖， 从蜂巢中提取的蜂蜜和蜂树中提取的蜂糖，从橄榄或者种子中压榨的植物油，从牛奶和猪肉中获得的黄油、猪油，从玉米和其他植物中提取的淀粉。第二类食品呢，也包括它们的组合，比如说加了盐的黄油，比如说额外增加了矿物质的，比如说碘盐，再有就是以葡萄酒或者其他酒精饮品经过醋酸发酵得到的醋。第二类食品呢，还可能含有用于维持产品特性的食品添加剂，比如说植物油里面的抗氧化剂，食盐里面的抗结剂，醋里面的防腐剂，这种呢就是不得不添加的添加剂，只能豁免，所以呢它就在第二类里面。第三类就是加工食品，它的特点就是用第一类加少量的第二类简单制作，配方简单，没有复杂的工业添加剂，食材结构相对完整。这些是相对简单的产品啊，是像第一类食品中添加油盐糖或者其他的第二类食品做成的。大多数的加工食品有两到三种成分，加工工艺包括各种保存或者烹饪方法。主要加工目的呢，是增加第一类食品的耐久性，或者修饰，或者增强它们的感官品质。加工食品的典型例子就是罐装或者瓶装的蔬菜水果和豆类，加盐或者加糖的坚果和油籽，咸肉、腌肉或者熏肉，咸鸭蛋、皮蛋，鱼罐头、水果罐头，奶酪和没有包装的新鲜面包，小麦粉做成的手工馒头，普通原味的全麦面包，手工做的面条，还有一些非常简单的挂面。然后加工食品可能含有用于防腐保鲜的食品添加剂，比如说水果罐头里面的抗氧化剂，简单加工肉制品里面的防腐剂，然后酒精饮料中由第一类食物发酵产生的，比如说啤酒、水果酒和葡萄酒也算第三类。发酵腐乳、纳豆，仅靠盐发酵没有添加剂的低盐泡菜也属于第三类。还有你在自己家厨房里做的什么电饭锅蛋糕也算第三类。但是你能在超市买到的有包装的小蛋糕，哪怕味道、状态都和你在厨房自制的别无二致，它也算第四类。那我们就说第四类啊，超加工食品 UPF， 它的特点是工业合成配方，添加了多种添加剂，包括但不限于香精、防腐剂、增稠剂、甜味剂、色素，即食即饮，高油、高糖、高盐，脱离天然食材原貌。大多数是工业配方，通常有五种或者更多种成分，包括常用于加工食品的，比如说油、盐、糖、抗氧化剂、稳定剂、防腐剂。我之前看王兴国老师写过一篇科普，里面提到超加工食品有一个很丝滑的固定流程，就是首先把高产作物，比如说大豆、玉米、小麦、甘蔗、棕榈果，把这些东西分流成淀粉、纤维、糖、油和脂肪以及蛋白质，然后对这些成分进行化学修饰，比如说水解、氢化和脂交换，再通过挤压、磨塑、预油炸等工业技术进行组合。肉类制品中呢，通常会使用肉类的残余物和边角料，为使最终产品在外观、口感、声音、气味和味道上达到良好的效果，通常就是指的是高适口性嘛，会使用调味剂、色素、乳化剂和其他具有装饰功能的食品添加剂。最后一步是使用通常由合成材料制成的精美包装，这些包装往往带有隐含或明确的健康声明。那有没有简单粗暴的判断方式，就是虽然可能偶尔会错杀，但是基本不会冤枉太多无辜呢？有，比如说通常含有精制谷物和或添加糖，含有精制脂肪和油，含有冗长复杂的成分列表，包括化学添加剂，比如说人工甜味剂、风味增强剂、人工色素和乳化剂，就像这样的一般冤枉不到他们头上。柳叶刀研究也明确指出，识别超加工食品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看配料表。如果配料表里面出现以下任何一类物质，这个产品几乎可以肯定是超加工食品。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仅出现在超加工食品的成分包括不常用于厨房的物质，以及那些可以模拟第一类食品的感官性状或掩蔽中产品不良感官品质的添加剂。第一类食品只占超加工食品的一小部分，甚至完全没有。仅出现在超加工食品中的成分包括一些直接从食物中提取的成分， 比如酪蛋白、乳糖、乳清和面筋麸质，以及一些从食物成分进一步加工得到的物质，比如说氢化或者酯化油、水解蛋白、分离大豆蛋白、麦芽糊精、转化糖和高果玉米糖浆。仅在超加工食品中出现的添加剂类别包括色素、护色剂、香精、增味剂、非糖甜味剂以及加工助剂，比如说二氧化碳、凝固剂、蓬松剂、消泡剂、抗结剂、上光剂、乳化剂、螯合剂和保水剂。工业化生产超加工食品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即食即饮即热的产品，试图取代那些本来就可以吃到的未加工食品和最低限度加工食品。超加工食品的共同特征是好吃，你可以描述为超级好吃，我认为也不为过。不过这有个问题啊，你怎么定义好吃？这太主观了。再有就是还有个特点，就是花哨夺目的包装。这个其实我要持保留意见啊，那包装好看点就要被批判，那都包装的跟饲料似的，里子不变，难道就好了吗？你看泰国，你在泰国买香烟的话，烟盒上印的那么夸张，拦住谁烟草消费了吗？没有，对吧？下一个特征就是积极针对弱认知能力的人，比如说儿童和青少年去营销，有健康声称，利润可观，是跨国食品公司旗下的产品。哎，这个我也持保留意见。上次我们测红黑榜的时候我就说了，大企业会特意强调青少年要限制盐油糖的声称，我不认为这种健康声称有什么问题。难道现实不是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三无产品和小厂的产品问题更多吗？典型的超加工食品，比如说碳酸饮料、甜或者咸味的预包装零食、冰淇淋、巧克力、糖、批量生产的预包装面包和点心、人造黄油和涂抹酱、饼干、馅饼、蛋糕、早餐谷物、谷物棒和能量棒、能量饮料、乳饮料、果味酸奶、果味饮料、可可饮料、肉类和肌肉提取物、复合酱料、婴儿配方奶粉和其他婴儿产品、健康和减肥产品，比如说代餐奶昔、代餐粉，以及很多的即热食品，包括预制的馅饼、意面、披萨、鸡块、鸡柳、鱼块、鱼柳、香肠、汉堡、热狗和其他重组肉制品，以及浓汤宝、方便面、自热米饭和甜点。但是就算是仅用第一类或者第三类食品制成的产品，也含有装饰性添加剂或者感官强化添加剂，比如说添加人工甜味剂的原味酸奶和添加乳化剂的面包，那它也属于超加工食品。在这儿我要说一下啊，营养强化不能改变超加工食品的本质。就算是添加了膳食纤维、植物化学物的烘焙燕麦、原味酸奶，它仍然是超加工食品，整体的饮食质量仍然远低于未强化的天然食物。而且再强调一点，植物基不等于健康，市面上绝大多数植物基汉堡、植物基奶都是超加工食品，含有大量的添加剂和精制成分。刚才说了说分类，还做了一些略微详细的举例。就在我看来，我认为我这期节目不是为了向你灌输 NOVA 分类，不是让你牢牢地记住 NOVA 分类，因为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金标准。它虽然有优点，但是也有缺点。比如说优点有什么呢？它直击了目标人群饮食的核心问题，虽然容易错杀啊，但是如果某一群人他日常的饮食是锚定在超加工食物这个大池子里，那这些人的食物谱被错杀反而可能是一件好事儿，因为这类人群最需要的不是精准定义，而是尽可能先粗暴的减少。所以呢，精准锁定超加工食品能很容易和目标人群去解释清楚，并且落实肥胖、高血脂、胰岛素抵抗、慢病高发的饮食根源。虽然有一刀切之嫌，但是两害相权嘛。你比起让他们去研究热量、脂肪、碳水、营养素、各种抵抗、各种炎症反应，反而是更贴近他们的现实需求的，能在短期内先解决亟待解决的问题，再从缓去解决下一阶段的问题。第二个优点就是能区分普通加工和超加工了，这是个进步。虽然有点不完全贴合各国的国情，南美味略重，但是至少不会一刀切把所有的第三类都归到第四类里，相对来说更科学、更不极端了。优点我只想出来俩，但我觉得缺点可能还真不少。比如说啊，不看具体的营养含量，只看加工方式，不关心蛋白质、膳食纤维、微量元素，不关心代谢产物。当然我认为这不是这个分类的问题，而是你怎么去看待这个分类，怎么去落实分类的问题。 再有，如果你太信奉它，把它作为金标准的话，你就容易忽略食材本身的优劣。哪怕你摒除了食物分别心，食物的营养价值和对身体的影响，它都是客观存在，是有区别的呀。比如说红肉，肥肉和瘦肉的营养价值就是完全不同。同样是内脏，肝脏和胃的健康益处和健康风险就是有很多值得具体分析，可是 NOAA 分类是不做区分的，那你在使用的时候就要加以注意。再有就是对特殊人群不够精细，你为什么会重视食物分类呢？一定是你有需求，对吧？要么你想治胃病，有一个预防的需求，要么就是你已经得了病，那对于已经患上的疾病有改善的诉求。那糖尿病人、肾病、痛风、减脂增肌的人群，如果单纯只靠 NOAA 分类是完全不够用的。当然这依旧不是 NOAA 分类本身的错啊。还有就是一类，也就是天然未加工或者低度加工的食物的风险被低估了。比如说有相当一部分的天然食物它是高糖高脂肪的，它被低估了风险。榴莲、荔枝、菠萝蜜、椰子肉、五花肉、猪大肠、猪排骨、牛肋条，对吧？这都属于一类未加工食品，但是 NOAA 分类是不会提示你任何有关它们的健康风险的。有一个公众号叫饮食参考，我不知道多少人关注，它的作者钟大厨也提出了这个 NOAA 分类基于它南美血统的一个局限性。他说在饮食文化极为丰富的东方， NOAA 明显是水土不服的，比如说仅出现在超加工食品的添加剂，包括色素、增味剂、凝固剂、蓬松剂，所以呢老抽、鸡精、豆腐、馒头就都算超加工。为什么呢？因为老抽里面有色素嘛，焦糖色，鸡精里面有增味剂谷氨酸钠，那豆腐里面会有凝固剂，比如说用卤水或者石膏，那馒头可能会加蓬松剂小苏打。他认为这些都是超加工，这样的例子应该还有不少。他认为这样的话中国人回家就没法吃饭了，中国的餐馆厨子就没法做菜了。这儿我想说啊，我觉得还是要做做区分的。中式传统工艺必要的凝固剂、蓬松剂、天然增鲜剂基本上还是属于传统加工范畴，并不等同于工业化多添加剂重组的第四类超加工食品。在实操的过程中，大家千万不要就生硬的对标啊，我认为这不算超加工，顶多算加工，你理解成第三类比较合理。然后他认为 NOAA 需要不停的打补丁。此外呢，类似水果罐头、咸肉、腌肉、熏肉这样的食品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概率是要算超加工的，但是 NOAA 把这些纳入的是加工食品，理由很简单，这些食物是南美老百姓的日常，有一种打不过就加入的意思。这儿我也不算很认同他的调侃啊，只能说 NOAA 是源于南美的饮食体系，和中式传统的腌腊、罐头、发酵食品的认知有差异，存在一定的水土不服，这是一定的。但是它还是很适合做一个大框架的参考，不适合逐条的硬套中式家常食物。另外呢，他认为这个 NOAA 分类试图用食品加工的技术框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施加影响，虽然经历了版本迭代，但是对很多人的理解力来说，分类模糊的问题没有解决，非常依赖举例说明，搞得最后真的很像一个举例大全。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了解这么个分类，在了解了大概之后呢，拿来做日常饮食的大框架，多吃一类，平常心看待并适量吃三类，少吃四类，但不用惧怕四类，或者说根据自己当前的健康状况去看待四类，以及不要把食物分类当作治病、精准减脂、慢病配餐的金标准。健康饮食的核心不是绝对避开超加工食物，而是控制超加工食物在整体膳食模式中的占比、频率、搭配结构。也就是说，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日常基线和情景应激这两个概念。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的日常要以一、二类食物为主轴，三类为调味过渡，四类呢仅仅作为偶尔的替换项，这个占比建议不超过 15%， 这也是大概符合我们一直强调的8020原则的啊。但是当你遇到情景应激的状况的时候呢，比如说加班、出差条件不足、临时开会、包括情绪差等等情景，当然要允许自己主动选择第四类作为短期的能量来源和情绪支持。但是我还是要啰嗦一下啊，你选择第四类和同步执行 搭配充足的高膳食纤维食物，优质的低脂蛋白质，优质的脂肪，富含植物化学物的天然食物，注意进食顺序，重视血糖波动曲线可控，吃东西之后轻度活动，前后两餐的正餐做相应的营养素比例调整等等，这些营养缓冲策略它是不冲突的，这两个是不冲突的。就是因为重视当回事儿，我们才会害怕被影响，对吧？那为什么会被影响呢？就是因为无处不在，我们避不开它。超加工食物就是无处不在，就像你们说的，那么有损健康，为什么国家不立法禁止生产销售呢？ OK， 我们先不提烟酒槟榔这些到处都有卖的这档子事儿啊，我们就在这儿说超加工食物为什么国家不立法让它从地球上消失呢？没错，超加工食物同时具备高盐、高油、高糖、高人类诱食剂，口感细腻并且容易咀嚼，甚至不需要咀嚼这些特点，通过一个质地工程改造，改造了它的预咀嚼口感，应该说制造了一个预咀嚼口感，几乎无需我们的唾液和胃的机械研磨，就能确保食物迅速滑入小肠。天然食物里面由细胞壁、膳食纤维、水分共同构成的这个食物机制被超加工这个步骤粉碎重组。那我们的回肠有一个制动机制，也就是能告诉我们的大脑，你已经吃饱了，你该停了，这条化学信号链就会短路，于是呢你就吃得更快，也吃得更多，大吃特吃，多吃，停不下来的吃。这些配方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你买得更多，吃得更快，复购更频繁。超加工食物也是一种精准打击大脑的多巴胺奖励回路，糖、盐、脂肪的黄金比例加上酥脆或者绵密的质地，构成了一个叫极乐点的东西，这是一种在实验室里反复测试出的最佳感官刺激。虽然它不像烟酒那样能让人瞬间沉醉，但是能让你在每次撕开包装之后的咀嚼中释放微量的多巴胺。更可怕更让你意识不到的是，它还能把吃和情绪绑定。我们减肥群的人在五一假期里面给我反馈的一句话精准地描述了这个场景。他们说，当我开始好好吃饭以后，就再也没有喝过奶茶，因为我发现我奶茶都是加班喝的。那如果我拿加班当个屁的话，其实我甚至根本就不算爱喝奶茶。不上班的时候，我压根儿对奶茶甜食没有任何欲望。我经常在减肥群里面说，不是你有问题，是工作坏，你不要苛责自己的自制力，不要怪自己不自律。但其实本质上所有的这些描述都指向的是情绪，加班之后的奶茶、可乐、炸鸡，熬夜的时候点的什么黏糊麻辣烫、麻辣米线，当孩子做了一件家长眼中对的事儿之后得到的糖、辣条、雪糕，这些奖励都是情绪出口。这个时候吃东西的原因大多数不是因为生理饥饿，而是心理慰藉，你根本无法靠什么自制力、自律去对抗被工业设计为不可节制的成熟商品。所以你看，糖、油、盐是你生活离不开的东西，对吗？三大营养素再天然再干净，吃多了也会胖，对吗？但有多少前人实践过的例子告诉我们，天然食物想要不刻意吃多到超量是很难的一件事儿。但这些必需营养素在被超加工过之后被做成了精准的诱食配方，伤害不仅仅是热量超标，更在于代谢紊乱和全身的低度炎症。为什么换一个做法，加工程度低一些，我们就做不到轻而易举的吃多呢？但是在超加工的加持下，我们吃多反而很容易呢？为什么我们会进食速度过快呢？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咀嚼就能下咽呢？为什么我们就算在吃之前反复使劲地告诉大脑定量啊，细嚼慢咽啊，可是依旧会有突然反应过来发现我已经吃多的时刻呢？这就是超加工食物的 so called 魅力，因为它在第一类之外加了太多你无法决定的东西。以上啊，这些非常不好，很不好，以至于超加工食物和多种疾病的关系也是非常明确的。可是我批评了它半天，依旧大家要听到的是转折，就是除此之外它确实有很多益处，这些益处决定了它不能消失，它不该消失，它没理由消失。那最终我要说的也是大家必须接受的现实是它不会消失的。比如说方便呀，那做饭好谁都知道，好就能做到吗？不好的就不能做吗？ 本职工作、副业、通勤、带娃、经营糟糕的，包括但不限于亲情、友情、爱情的亲密关系，任何一件事儿都有可能让进食这件事儿受影响，对吧？超加工食品在很大程度上能辅助我们解决问题，这个必须要承认呀。另外，愿意自己做饭，做的就都是好饭吗？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最起码在减肥群有很多会员的困扰是家人做饭活生生把我喂胖了。你不要跟我说啊，他们做他们的，你吃你该吃的不就完了吗，这种正确的废话没有意义，说这些话没有意义。但凡你不是独居，就有非常多不可说、说不得、说不清的小事需要你权衡、退让、牺牲，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饮食健康。我会对大家说一家人不要吃两家饭，我甚至会把这些话写到方案里去。我的出发点肯定是希望大家带动家人一起健康饮食，用你对减肥方案的理解逐渐培养利好全家的温和的健康饮食模式。但一个人改变很好解决，群居的最大特点就是难以对抗趋向性。如果你认为家人的饮食习惯是你减肥路上的绊脚石，那我不得不告诉你，你的绊脚石也是这么想的。他们也想对你说，一家人不要吃两家饭，你少吃点零食，多运动运动就瘦了。我累得要死，我没法给你单独做减肥餐。完全不考虑有些并不激进的改变是对全家都有好处的。那在这个情况下，部分超加工食物反而表现出了一种可控性，也就是确定性。比如说企业资质可信的大品牌做的营养强化的超加工食物还是有一点点意义的，企业资质可信的大品牌做的减少部分营养素尤其是空热量的超加工食物，比如说你想要无糖，人家就能真的给你做无糖，虽然可能无糖之外有其他代价。你想要零脂肪，人家就真的给你做零脂肪，虽然可能零脂肪之外也有其他代价。所以呢，你能不能用好它、用对它，就看你其他板块的饮食能不能跟这个营养的增减去打配合战，对吧？这都是一种可控性的体现。但是即使营养强化搭配的非常合理，也只能作为应激替补，不能替代天然未加工食材的膳食基底。叠加完毕。如果它对你算不得不的局面下的更好选择，那它就是对你而言的积极意义。我这句话表达的清楚吗？因为如果除此之外的选择只会更差，那就算更差的选择属于一个更好的分类，它的意义在哪儿呢？面向人群层面的风险模式，对个体而言，所谓的意义是最优先需要考虑的事儿吗？每个人的社会性遗传特征，当下不得不依从的大环境，当下可操作可执行的饮食习惯，任何建议落实到个体的可行性，对我们目前手头这点钱，对收入的支配情况，对性价比的理解方式，在个体这儿的优先级肯定是排在公共卫生决策之前的。哦，我补充一句啊，我必须要补充啊，我在这儿不是在过度消解公共卫生的研究价值，把个体感受凌驾于科学风险之上，没有，绝对没有。我只是在带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我希望每个个体都可以根据现实场景灵活选择，绝对没有否认超加工食品在人群层面明确的慢病、肌肉损伤风险的意思，没有，绝对没有。普通人分清不得已偶尔吃和日常放任吃的边界非常重要。还有一件事儿，其实在很早之前就触动到了我。我的外甥女儿马上就要上初中了，但是在她还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爸妈每次去我姑姑，也就是外甥女儿的姥姥的家里周末聚会的时候，都会出门的时候呢，顺路去超市给她买一点老人心里认为小孩子一定会喜欢的零食。当然这些零食不一定每次都能买到合适的啊。我说的合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他进了超市买到了正好在超市做推广的新上市的添加很少的酸奶或者很好的纯牛奶，哎，这种选择就是全家皆大欢喜。但是如果赶上推销的人推销的是看上去好像很健康但其实很不咋地的小果干，那可能就是不适合小朋友吃的。但是不管买了什么，我姑和我妹呢都是照单全收，不表达挑剔，因为他们知道我会看在眼里，告诉我爸妈。比如说我会说，你不如买点新鲜的水果给孩子，不但孩子能吃，全家都能吃，而且一定比小零食还健康一些，因为家长也不可能放任那么小的孩子疯狂的吃水果导致果糖摄入过量。就好像很多年前我们会认为碗装泡面是珍贵的好东西，要在特殊的时刻奖励给孩子，为啥呢？因为在当时整体社会的物资和我们个体家庭的钱包都很紧俏， 那一碗最古老的白色泡沫碗装的康师傅台湾蛋仔面就是好东西。我对这个印象太深了，我爸妈当时把这个一碗泡面藏在了电饭锅里，但是还被我翻出来了。对那个时候的我们的家长而言，这是能给孩子最豁出去但持保留程度的爱，但是对那个时候的孩子而言，这是爸妈能给我们最好的奖励。但你要是掰扯健康益处和营养价值，那我们到底应该按照什么标准去掰扯呢？是看配料表用上帝视角批判一句空热量超标呢，还是考虑到当时小孩子的零食顶多就是学校门口小推车上用萝卜丝做的无花果，那一碗台湾风味的泡面对那个时候的孩子来说就是稀世珍宝，我一年吃不了几次，那我吃了又能怎样呢？反而我得到的快乐是无价的呀。这说明什么呢？我说这些例子，我想说我们对食物的需求一直在发生变化，时代在变化，时代下的我们也在变化。比如我再给你举个例子，三年前我无业游民，但是积蓄丰厚，所以我每天都很开心，体检结果好得不得了。那这两年我投资了不少鬼东西，不说倾家荡产吧，反正被套牢了，不得不出来工作，每天要面对恶心的老板，心眼子贼多的同事，每次下班我都觉得要猝死了，我不可能健康。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对食物的需求是一定会发生变化的。或者我再给你举个最直观的例子啊，我有钱有闲，需要均衡营养，那泡面对我来说就是坏东西。可是当我百公里越野终于跑到 CP3 的时候，泡面就是救我的神。正是因为我们对食物有不同阶段、不同境地、不同诉求，才导致我们对同一样食物的态度在离着非常接近的时刻有可能会大相径庭。需求影响着观念，影响了解程度，影响出发点，也决定最终的选择。所以说，你说 NOVA 分类这个重要吗？我觉得算是重要的，也很有意义，但是它需要被奉为金标准吗？完全不用，或者说不要。你不要让这些教条成为你生存的第一信条，不要拿它来当你面对食物选择的唯一标准去追捧、去推崇、去拉黑、去避雷。或者你可以这样理解我的建议，就是你不要把 NOVA 分类当成死板教条、逐条去拉黑所有定义下的内容，但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初步的、粗筛的避雷的食用工具，尽量避免高频摄入第四类食物，放过用这个标准去评判中式厨房出品的第三类食物。就像我从来不在减肥方案里面写禁止、不许、不能、不要这类词汇一样，也请你对你自己不要用这些词儿。所有的食物对你而言，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境遇下，都有它特有的意义。这些话在节目里面说出来，我觉得可能会被人断章取义，说丽丽说了第四类超加工食物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好东西，我们不能不吃它。你可能会这样断章取义的去说我上面说的所有的内容，没关系，我依旧想对你说，很多东西会变，标准会变，概念会被推翻，信仰会被颠覆，可是量、方式、频率、心态，也就是说剂量、毒性、耍流氓这句津津有味的金句，这句话的含金量始终在。就算是超加工食物被你全摒除在食物谱里，你是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人，也不好说。我再叠加补充一下啊，我说超加工食品在特定情境下有积极意义，绝不等于否定它和慢性炎症、代谢紊乱的流行病学关联。它的可用是需要建立在不去替代基线饮食、不无视代谢警报、不成为日常高频默认饮食的前提上的。健康不是纯度测试，是动态平衡，这个我们说过很多次。健康也不是对某种分类的服从，而是对生命体、代谢规律、行为惯性和社会环境的清醒协商。我们想要游刃有余地让自己面对所有暗中被安排好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切，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是先忘掉自己消费者这个身份，先记起来我首先是一个生命体，然后再选择让谁决定你吃什么、成为什么。在这个指引下，你可能会优先选择一二三类，而不是第四类。也希望大家不要去苦恼于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祖辈的态度、他们的说话风格对我们的影响。 毕竟在他们的当打之年，超加工食物才是稀罕物。正因为没有手段轻松拥有，从没了解过，从没拥有过，才有可能存在干脆一竿子打死的态度。这种讨论就没有意义吗？而对于已经被渗透、被裹挟，甚至说被绑架的我们来说，不管你喜欢还是讨厌，是拥抱还是排斥，都需要直面诱惑、直面挑战、直面所有有利有弊的东西，这才是我们这一生的必修课。说回来，加工是一个很客观的词汇，至少我不认为它是贬义词。说加工食品是社会进步的产物，没有人反对我吧？食品加工让我们能入口，能吸收营养，存续生命，节约时间，降低成本，丰富供应，既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又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没有人反对我吧？当然，我必须承认，超加工食品的伤害不只是热量超标，更在于破坏食物机制，诱发低度的炎症，损伤肌肉的代谢。所以呢，不能单纯的靠一句少吃点适量吃就完全抵消风险，优先控制摄入频次和占比远远比事后克制更重要。你需要知道的是，什么都不要过度。我们需要加工，但不需要过度加工。我们需要敏感，但不需要过度敏感。我们需要警惕，但不需要过度警惕。我们需要热爱，但不需要过度热爱。说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食品是否被定义为超加工并没有那么重要，讨论某个具体的食品是否符合公认的健康定义和标准也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反而是我们作为生命体，作为一个人怎么去生活，以及我们作为消费者如何以符合国情的、符合自我当下需求的膳食指南作为模板，适当调整，合理选择，均衡适量的去搭配和替换，最终把一个相对健康的又不需要你太费力就能落实的膳食结构确定下来，然后一直用下去。我知道这不管是听起来还是操作起来都很难，但这才是我们为了追求健康必须要做的事儿，除非你根本不想追求健康。所以呢，如果你想把这件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如果你希望在以后追求健康的过程中有一个像我这样的擅长不断学习自省，并且不遗余力的把底层逻辑告诉你且不卖货的营养师陪你，可以在节目简介里面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加我可以咨询体重管理事宜。也非常建议大家在小宇宙津津有味的节目主页里面点击内容专题，多听历史节目，只有好处没有损失。也可以加津津乐道小助手的微信 DAO160301 进听友群，大家一起聊天。也欢迎大家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你的好评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那这期就跟大家聊到这儿，虽然话题非常的单一，非常的垂，只是一个小小概念的解读，也有可能有说教之嫌，但是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那这期就聊到这儿，大家下期再见。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